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二十三课。第二十三课，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思想撒迦利亚书，特别是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章第十四章一到二十一节。这一章的主题是上主必做全地的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其实是全卷书的高潮因为里面的信息包括了之前十三章的一些主题。以下我会从五方面来指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为什么是全卷书的高潮。第一，就是十四章提到丰盛的生活，在第十四章六到八节经文提到活水会从耶路撒冷流出。十四章六到八节经文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这段经文强调的是到那日活水会从耶路撒冷流出来，就呼应了撒迦利亚书在之前的几章第八章十二节曾经提到的八章十二节经文说，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信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这节经文提到葡萄树为结果子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基本上是指向弥赛亚时代到来的现象呼应十四章六到八节提到的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的丰盛的生活这个丰盛的生活的描述其实在之前我们看过的以西结书四十七章跟新约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或者是约翰福音七到三十八节基本的指向都相似到那日的生活是绝对的丰盛的，这个是第一个主题。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提到的另外一个主题是耶路撒冷人会安然居住。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到十一节经文提到，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回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一节提到，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这个主题呢，其实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四到五节跟二章八到九节也有提过的。撒迦利亚书二章四节就提到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然后在第二章的八到九节经文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抹你们的就是抹他眼中的同人。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人安然居住的主题在十四章十一节提到，其实早在二章四到五节，特别是四到五节就有提及。第三方面，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提到的主题在之前的经文也有提及的，就是刚才读到的不再有咒诅这个主题刚才我们读到十四章十一节，人必住在耶路撒冷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所以不再有咒诅是到时候的其中一个特点。我们对比撒加利亚书第五章的飞行的书卷的意象，在五章三节就提到天使对先知说这个飞行的书卷呢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准上正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准上那面的话除灭那个时候呢就是遍地上都有咒诅。可是到了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向主做全地的王的日子就不再有咒诅。在第四方面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提到一个主题，就是神会审判万国，神会审判万国，在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鼻，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赐为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驴子、骆驼、驴和园中一切生出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这段经文提到神会审判万国这个主题呢，在撒加利亚书之前的几章圣经都有提及，包括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十八到二十一节先知举目观看见有四角跟四象人的这个意象而四角呢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而四个象人呢就是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角所以也是跟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提到的神会审判列国的其中一段经文然后呢是撒加利亚书的二章八到九节，刚才我们也扫回读过其中的一部分八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抹你们的就是抹他眼中的同人神要向列国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 然后在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一到八节提到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不同的列国，这里就包括，第四节提到的，主必要赶出，这些列国，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消灭，然后呢也包括，这些列国的盼望，不再有了，他们为蒙羞，不再有君皇，也不再有居民。然后呢神要除灭，包括比如说腓力士人的骄傲在第六节，然后在第七节经文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愚信的人归于我们的神。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宁，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除了第九章一到八节指上神会审判列国之外呢，还有第十章十一节。十章十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最后呢是十二章的第四节，十二章的四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煞眼。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提到的神会审判列国这个主题在之前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九章、第十章跟十二章都有出现过。最后一个十四章的主题记载在十四章的十六节，就是列国必定敬拜万军之上主大君皇。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经文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皇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这个列国会来敬拜万军之上主的主题呢，其实在之前的二章十一节都有提过。二章十一节经文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了。还有就是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在上一课也提过的，八章二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俗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那时候必有许多国归附上主。这个主题不止在二章十一节提及，也在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提及，呼应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到时候列国必定会敬拜万军之上主这个大君皇。总括一下，就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其实是全卷书很代表性的一章，也可以说是全卷撒加利亚书的高潮，因为它里面包括的主题是在之前 十三章的撒加利亚书都有提及的，一共有五方面。一是丰盛的生活，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六到八节提到，对比八章十二节也有提及。二是耶路撒冷人安然居住，十四章十一节，在二章四到五节都有提到。三是不再有咒诅，十四章十一节，对比在之前的五章三节就提到，在遍地上有咒诅，可是到了十四章，上主做全地的王的日子就不会再有咒诅。第四方面是神会审判万国，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这个主题在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二章八到九节，九章一到八节，十章十一节跟十二章四节都有提到。最后第五方面是列国一定会敬拜万军之上主这个大君王，在十四章十六节有提到，然后在之前的二章十一节跟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都有提及。所以十四章是全卷书很重要的一章，在研究撒加利亚书的学者当中，这一章经文也成为了他们研究的焦点。不过假如我们追溯十四章的传世的历史，就是从历代历史以来学者对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理解，我们就会发现到底撒加利亚书所说的上主会做全地的王，这个应验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研究撒加利亚书的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只管来综合一下这些学者的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研究圣经的经文不只是包括要了解这些经文的解释跟主题，也可以思想一下历世历代以来不同的研究这些经文的学者的立场，以致可以看一下在研究的历史上这些人对同一段经文的不同看法做一些综合。十四章的传世历史其实至少包括七个不同的传世第一个就是在教父的时期教父的时期教父中间其中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所说的是应验在主前二世纪马加比起义的时期。马加比家属其实是犹太教叙实祭司长的家属我们假如研究两月中间的历史会知道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巴勒斯坦地区以后呢就由叙利亚的斯留古皇朝接管来统治耶路撒冷。而在主前的186年斯留古四世再会的时候呢，他就强迫犹太人拜偶像接受希腊的文化禁止他们行各礼和守安息日等以致不少犹太人损道。犹太人的祭司马他提亚在主前167年就领导犹太人对抗这个斯留古皇朝。在主前166年马他提亚死了，他的儿子继承复制并且夺回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之后呢，马加比家族的成员继续进行抗争，最终建立了哈斯芒皇朝。因此有教父就认为 撒迦利亚书上主必作全地的王啊，这个预言是应验在主前二世纪马加比起义的这个时期。第二个指向啊，就是在马丁路德的时期啊，马丁路德就认为啊，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啊所说的上主必作全地的王啊，是应验在新约时期到主再来这一段时间。第三个看法就是加尔文的看法啊，加尔文啊就认为哈，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啊这段经文呢啊是应验在撒迦利亚先知的时代而已哈，所以跟马丁路德是有很不同的看法。然后呢也有时代论立场的学者哈，认为撒迦利亚书哈是指向将来的末后的日子。不过时代论立场的学者就比较字面的去理解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认为当中对以色列的应许跟对教会的应许两者不能等同。至于现代批判方向的学者就认为撒迦利亚书九到十四章好几章的圣经都只是指向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的光景啊，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的光景啊。到了现代的学者就分为两方面哈，部分现代的学者始终坚持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不是指向将来的应验哈。至于到底是指向什么时期的应验啊，就有不同的看法。最后是一个福音派的学者包括 Thomas McComiskey Thomas McComiskey 这个学者呢他的理解就是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是采用了比喻当中指向的向主要做全地的王的日子是指向将来末后的日子而其中经文提到的对以色列的应许其实也就等同对教会的应许因为教会就是真的以色列属神的子民。所以总括来说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诠释历史让我们看到至少七个不同的理解就是教父认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是在主前二世纪马加比家属起义的时期已经应验了然后呢是到马丁路德的时期他是认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是应验在新约时期到主再来的时期这段日子。至于加尔文他就认为撒迦利亚书只是应验在先知撒迦利亚先知他的时代。然后呢是时代论立场的学者比较近代的就认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是指向将来的末后的日子。不过呢这个只是对以色列的应许以色列对他们来说不等同教会所以呢对以色列的应许不等于就是对教会的应许两者并不等同。第五个诠释就是现代批判学者的方向认为撒迦利亚书九到十四章整段的经文都只是指向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的光景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的光景跟将来跟末后的日子没有关系。第六方面的诠释是部分现代学者的理解认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不是指向将来的应验 啊，可是到底指向什么时期呢？没有一定的答案。最后第七方面是另外一些福音派的学者，包括 Thomas McComiskey 啊，福音派的学者基本上就认同撒加利亚书是指向将来的末后的日子啊。他接将圣经也采用了比喻，而当中针对以色列所做的应许，其实也就等同对教会的应许，因为教会就是真以色列人啊，他是属于神的真正的选民啊。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哈，研究无论是新约或者是旧约的经文除了研究经文本身的解析以外有些时候从之前的不同的学者对同一段经文的理解，我们也可以归纳出一些不同的可能的诠释，然后再做出一些结论。当然呢，好像这一个例子，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它到底终极是不是指向将来的日子，特别是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能有一个最后的定案哈。可是呢，讲到列国都会服从向主，都会归向上主这一点呢，我们在历史上其实还没有看到这个结局啊。所以终极来说哈，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所指向的向主必作全地的王这个预言，可能还是没有在今天我们的新约时期有完全的应验，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全然的应验。好，今天我们分析撒加利亚书，特别是十四章，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